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好，我们先来读一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观看，见基督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督伯以下，从基督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我就见他进去。那人进去的时候，基督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督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以基督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轮内基督伯中间。”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有一个基督伯从基督伯中伸手到基督伯中间的火里那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手两手中，那人就拿出去了。
我来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啊，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说，然后我看见啊，在基督伯头上的这个穹苍之中有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啊显在其上。这个呢就跟啊第一章啊在这个加巴鲁河边啊看到的异象啊看到的异象。而且呢这里说的很清楚，在一开始呢在加巴鲁河边看到这个四活物啊就是基督伯啊就是基督伯啊。而且呢你看看这里的这个显到这个形象啊，基督伯在底下，然后上面是穹苍玻璃海，上面是宝座和坐宝座的。这个呢就是你看这个在出埃及记当中哈，这个上帝启示摩西吧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啊，还有造圣殿的时候呢，这就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啊。在基督伯之上呢有神的宝座啊和神自己。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督伯，这个基督伯最早出现呢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哈。当人呢犯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上帝说什么？在伊甸园东边安设了基督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的剑，要把守什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说那是不可碰的啊！乐园里的这个生命树，四周安放着四面基督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的剑。你再看这个利未记第十章哈，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然后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看了吗？基督伯四面转动发火的剑。把他们烧死了，他们就死在这个耶和华面前。所以说这个基督伯呢他是在神周围的。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你也看到四活物啊，四活物。第二节，主对呢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督伯以下，从基督伯中间将火炭取到手，取满两手，撒在城上啊。”我们来看，你看这个第一章第一章这个十五节，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看往上面。神的灵呢，在这个基督伯的这个轮子里，看到没有是吧？有人说神的灵在这个基督伯轮子里，啊，这个轮子是用来承载基督伯的，轮子的转动的方向、行走的方向，跟基督伯移动的方向是一致的，啊，然后基督伯呢不需要转头转方向，轮子也不需要转方向。然后你看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哈，这个从轮中取炭火炭然后撒到城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赦免罪恶的意思。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哈，撒拉佛呢飞到以赛亚面前，然后拿着坛上取下来的炭蘸了他的嘴，说你的罪孽怎么样，就赦免了啊，就赦免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意象和上一个意象之间它的关系，上个意象是在城中施行审判杀人，这个意象是什么？施行赦免啊，施行赦免。说他就在我眼前进去啊，基督伯站在殿的右边，那人进去的时候云彩充满了内院。你注意这一幕哈，进去的时候啊这个云彩就满了啊，然后耶和华的荣耀从基督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里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的荣耀的光辉充满。圣经强调这一个人啊，就是要去拿炭的这个人，拿炭去撒炭的人，当他到耶和华面前去侍奉去取炭的时候呢，殿内充满了云彩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就意味着呢，你看这一幕跟上一次，这都是这个穿细麻衣的哈，他上一次被召的时候和这一次是执行完全不同的工作啊，是完全不同的工作啊。这一次充满了这种，你会发现它是一种平安的这种感觉啊。说基督伯的翅膀呢， 声音传到院外，好像全能者说话的声音。我们看写入啊，我们再看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你会发现哈，基督伯翅膀发出的声音呢，也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重锤的声音啊。在写入什么天上的声音、重锤的声音啊、大雷的声音、弹琴的声音、圣徒的声音、十三万四千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在异象当中呢，圣徒的声音啊，就是说所有在神面前侍奉的，无论是天使还是圣徒，他的声音跟主神的声音是一样的啊。圣徒的声音呢，天使的声音、主神的声音是一致的。所以说今天的教会传的道必须与基督一致啊。在神面前，这个基督伯的翅膀发的声音，他跟主神的声音一致啊。那么教会的声音也应跟上帝一致。所以说从这里开始呢，你发现神的声音呢开始传到外院，是不是？传到外院，接着就会传到万国万邦。然后你看这个异象当中哈，神的荣光显现，殿里充满烟云的时候，你看列王记上第八章啊，历代之下第五章，历代之下第七章，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献完祭之后上帝要赦罪的时候。你看这里是吧，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殿里有烟云充满。你看这个旧约圣经，每当这个殿里充满烟云的，这就证明要赦免了，要赦免是吧，要赦免啊。当乌西亚王崩难了，以赛亚书第六章，殿里充满了烟云，然后赦免了谁？以赛亚，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一幕哈，同样是一个穿细麻衣的人，他来到圣所，他执行的这个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上一章能说得很清楚，你去把他那些人都杀掉，这次怎么样？你去往城中去撒这个圣坛上的这个炭啊。又解释他吩咐呢，穿细麻衣的人说要取火，从旋转的轮子里边，基路伯中间，那人就进去站到一个轮子中间。你注意哈，基路伯是有腿的，也有翅膀，有腿有翅膀还不够，他需要受这个旋转的轮子的支配。而且你往后看，这也说得很清楚，神的灵就在这个轮子里边，神的灵驱动他往哪里走，这个轮子往哪里走，他这些翅膀他的腿就往哪里走。你要知道哈，这个轮子呢负责承载着基督伯，负责支配他的一切行动啊，也负责呢他所有的这些侍奉啊。因为活物的灵在轮，因为原文是神的这个神的灵在轮轮那个灵那个轮轮子当中。所以说这个赦罪的救恩啊，福音啊，是从这个轮子里发出来，从轮子当中的这个神的灵发出的啊。然后通过使者的手，通过撒拉弗，通过这个基路伯的手，通过这穿细麻衣啊使者的手，然后呢传到外院，最终呢传到外邦啊，传到万国。第七节看这里，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出他的手到基路伯中间火那里，取些放在细麻衣的人的两手中，那人就拿了出去。所以在这里呢，你看一下之前那个异象啊，是审判灭绝的异象，看到没有是吧？之前开头的时候就讲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与神的荣耀相对的圣殿里边竟然有偶像，然后上帝的愤怒是吧。但在这一个意象当中哈，是神的施恩和神的赦免。你看到宝座周围的穹苍，基督伯头上穹苍，就像在旧约的时候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七十个长老在圣山站的那个玻璃海一样，还有以赛亚在天上看到这个意象，这是一个赦免的意象。如果说之前那个是审判，那么这个就是赦免啊。而且在这两个意象当中呢，那个穿细麻衣的人他来执行神的命令，你看到没有哈？在这一章当中呢，他来执行赦免啊，往上对，往上赦免。所以说你看这个，你接下来注意哈，这个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是连起来的，因为第十一章讲到那二十五个异象当中的二十五个恶人图谋设计的啊，他们要审判是吧。然后接下来以西结说完预言之后，然后那个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然后以西结说，主啊，主耶和华，你要将剩下的以色列人都灭绝。我上帝说不是的，下面那些被掳的怎么样？有蒙恩，对不对？在这两个意象当中呢，有人要被审判被灭绝，就在耶路撒冷城悔改的，然后有人呢要得到怜悯，就是什么，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就跟那个耶利米说的那两筐无花果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在这里啊，无论是这些人啊，哎，这个怎么好听一下，这里的这些人呢，有人被审判，有人被灭绝，有人被得怜悯，作恶的死在最终， 啊，被管教之后悔改的，却要蒙恩得救，啊，所以说你看，审判也是施行在这个城里边，然后那个这火炭的圣灵的炭也是洒在这个城里边，啊，这就证明了两种不同的结局，有人在上帝面前被咒诅，因他的罪，有人认为悔改，得蒙上帝的怜悯，啊，所以说这个意象呢，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第十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五节。
在基督伯司门以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我又观看，见基督伯旁边有四个轮子，这基督伯旁边一个轮子，那基督伯旁边有一个轮子，基督伯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仿佛是参与。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仿佛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头也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掉转，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这四个基督伯的轮子都是如此。至于这些轮子，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基督伯各有四脸，第一是基督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基督伯升上去了，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呢，这些意象，你看这红字部分，其实跟这个第一章的这些关于四猴子的意象，它都是相连接的啊，包括他们脸的这些具体的细节，还有轮子啊。第八点，在基督伯之间有人手的样式显出，在他们的翅膀底下。你看到天使呢，在天上，在神的宝座面前侍奉啊。天使和人有什么不同？在意象当中，就是天使是有翅膀的。它可以在天上，我们飞不起来啊。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都用手在做工作，都在做侍奉，都在侍奉神。将来得救的人呢，和这些圣天使，他的工作是一样的，要在神面前用自己的双手侍奉神啊。圣徒呢，在圣所做的侍奉，跟圣天使在天上的圣殿神面前的侍奉是一样的啊。第九节，我又观看，看到基督伯旁边有四个轮子，这基督伯旁边有一个轮子，那基督伯旁边有一个轮子，轮子的颜色是水苍玉，一会儿是样式形状是水苍玉。看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水苍玉承载基督伯行动的轮子，跟这个基督伯是一体的，有水苍玉。水苍玉呢，看单理书第十章啊，那位人子，看到没有哈？那位基督跟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样式是一样的，他的身体如同什么水苍玉啊。所以说呢，圣天使圣徒在侍奉当中与主成为一体，被主的灵所支配，被主所差遣，然后呢，在主的荣耀和尊贵当中。啊，得救之人呢，要跟主同在，啊，主用他的荣耀和他的尊贵来覆盖这些得救的人，啊，所以耶稣说了啊，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说门徒在他和父里面，啊，就是这样。第十节，至于四轮，它的形状和它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好像轮子在轮子中间，轮子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头向何方，他们也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掉转。之前那个意象啊，跟这是一样的。看第一章，圣天使呢彼此相接，一心一意，齐头并进，走任何方向，不需要摇头，不需要掉转，看到没有？啊，圣天使侍奉神的特征呢，也是教会侍奉教会的特征啊，就像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心一意，凡物公用。没有一个人说是自己怎么没有私心，那有私心的就死了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就是说保罗说的啊，更多前书十一章十节，弟兄们，我们借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说一样的话，在你们中间也不会有什么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啊。教会为什么有分歧呢？是因为有人不服真理啊。合一不是妥协，合一是共同追求真理啊，敬畏上帝，彼此相爱。所以说呢，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应该是同心合意，没有私欲，共同侍奉主， 这就是以西结当中他意象所不断强调的，强调给我们的。因为天上的样式如何，那在地上能够进入天上的人呢，他样式也必然如何。啊，神在这个意象当中呢，通过天使侍奉的样式，让我们看到将来能够进入这个新天新地的人，他是什么样式？他一定是像天使一样，齐头并进，一心一意的。啊，十二节。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满了眼睛，他们四个他们的轮子也是如此，啊，一节第一章十八节的轮子高而可畏，全部上面都有眼睛。你会发现，不仅轮子，还有基督伯的全身啊，还有连手带背带翅膀，全都是眼。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哎，这个看起来好吓人啊，你要明白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象呢非常奇妙。神让周围侍奉他的天使，包括他们承载他们的轮子啊，还有他们的手和背，这些侍奉者的全身都被赋予了眼睛。神说耶和华的眼目查看全体，啊，上帝呢让他的圣天使遍体充满眼睛，上帝让他的圣徒有眼睛能够参透万事，啊，不是瞎的哈，没有死角。知道什么叫没有死角吗？没有死角。没有死角，啊！你看这个新约圣经更多前书哈，神呢会让这些侍奉他的人能够看清该看清的一切，啊！神让那些侍奉他的，无论是天使还是圣徒，都成为有眼睛能看见的，啊！好，我们先念一下。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大能的明证，证明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完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是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在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
因为圣灵
参透万事，就是神奥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启这件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件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得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是，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
所以说遍体充满眼睛呢，代表着完全，啊，代表着充足的上帝所赐的得救所必须的侍奉神所必须的这种智慧，啊，神的灵呢，在这个轮子当中驱动着基督伯一切的行动。上帝也在教会当中呢，使他的教会的人能够有眼睛，能够看清楚周围该看清的一切，能够知道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啊，这就是这个眼睛的含义，啊，你凭着自己的理解，你觉得，哎，怎么这浑身是眼睛，好吓人呀？不是的，啊，不是的。说大姐，至于这轮子，我耳中听见啊，说是旋转的轮子。这里呢，跟第十章的十六节、十七节经文相呼应。啊，基督伯行走，轮子在旁边行走。基督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子也不离开他们旁边。这些站住，那些也站住，这些上升，那些一同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轮子是什么？旋转的轮子，像战车一样，啊，承载着基督伯行走移动，如同战车。基督伯的行动呢，全部由这些轮子去支配、发动、承载，因为神的灵在里面。基督伯不是自己的意思指挥自己，乃是神的灵在指挥他。今天教会也一样，啊， 教会呢坐在这属灵的战车上，然后上帝的灵驱动着我。啊，十四节，基督伯各有四个脸，第一是基督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脸，第四是鹰的脸。你注意跟第一个意象当中的关系以及顺序的不同。啊，第一个意象当中说什么？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鹰的脸。也就是说，在这个意象当中，你会发现排在前面的是什么？基督伯的脸。基督伯脸是什么脸？牛的脸。在这个意象当中，你看，在第一个意象当中，基督伯的脸是人的脸，也就是说，天使侍奉和人的侍奉是一样。在这个意象当中呢，首先强的是牛的脸。牛在圣经当中代表什么？劳苦释放。天使是服役的脸，奉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首先呢，在神面前的是什么？是侍奉的。我们是侍奉者，与天使一样是侍奉的。在这个意象当中呢，无论是天使还是圣徒啊，在神面前是要劳苦做侍奉的。所以说保罗呢一直在强调要在主里面劳苦，要殷勤的做主的工作，一心一意侍奉神，这就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后边那几个脸呢，分别代表了什么？信心还有警醒，是吧？狮子嘛，勇敢信心。然后鹰是什么？警醒。警醒。十五节，基督伯升上去了啊，他是活物，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到。也就是说这个意象跟以西结书头几章那个意象是一样的，都是在向我们启示在天上天使如何释放，那么在地上圣徒在教会当中就应该如何释放。你要像这些圣天使一样释放，不要私心，要一心一意，这样的话，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入新天新地，与这些天使一样释放啊，因为将来就是释放神啊，将来就要面对面。如果你又贪财又淫乱又邪恶又黑心，那么你进不去啊。这样的特征呢在地上的时候就要养成啊。好，我们来看第十章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二节。
基督伯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基督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转离他们旁边。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上升，这些也一同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督伯以上。基督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上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督伯。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神手的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俱各直往前行。
好，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十九节说这个基督伯啊，他来来回回，他是来回移动的，轮也在他们来来回回。基督伯张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离开他们旁边啊。我们看到哈，基督伯跟轮子是一样的啊，然后不相离啊。他们站住，他们也站住；他们上升，他们随着他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他里面啊。这就是说。不是基督伯支配轮子，而是这个轮子支配基督伯。更重要的是，在轮子里面，神的灵支配着基督伯一切的行动，一切的方向。无论是行走上升，基督伯和轮子都不离开。在教会当中呢，圣徒也应该如此。我们侍奉教会不随着自己的意思，乃是顺着真理，顺着圣灵啊。教会所有的侍奉都应该出于神。上帝的命令在哪里？圣灵指向哪里？教会就应该走向哪里啊，没有自己的意思，乃是完全是让上帝来驱动。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督伯以上。基督伯在我面前离地上升，展开他们翅膀。出去的时候，轮子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我们注意哈，神的荣耀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不仅在圣殿，不仅在内院，也要在外院，也在外邦显出他的荣耀。一方面，神的荣耀呢就是基督啊，那位可以看见的神的荣耀就是基督。 与侍奉的圣天使同在，也在地上与侍奉的圣徒同在，与那些真正侍奉主的教会同在。啊，你会发现哈，神跟那些真正的教会是不分离的。啊，说耶和华的荣耀呢留在这些侍奉者当中，神的灵呢跟这些侍奉者同在啊，神的灵在轮中，然后呢跟这些侍奉的人、侍奉的天使或是人呢是不会分开的。圣殿的东门哈，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四六章，会重点讲掉这个圣殿的几个门。来，请来念一下。
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中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我要从正门的南进入，站在门框旁，就是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正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凡进入的时候，必有这门
的
栏而入，
也
必由此而出。在各节期，国内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出来的，必由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的，必由本门而出。不可所入的门而出，必要直往前行，由对门而出。民进入完也要在民中进入，民出去完也要
一同出去。
你注意哈，在以西结书四十六章所说的这位王，其实是在预表基督，你看到没有，是吧？当主日的时候，王来了，王带着他的祭物，就是耶稣的十字架来了，王呢单独从这个东门进去，然后他从这个东门出去，但是民呢从北门进呢只能从南门出，从南门进呢只能从北门出，大家要明白其中的含义。耶稣他第一次来，他传道拣选门徒，然后被钉在十字架死了，降在阴天，降在阴间，从死里复活升天，对不对？然后将来他要返回到这里，耶稣降生，从死里复活，然后回来啊。但是圣徒呢，我们来到世界上被神拣选进入教会啊，你去世，然后你都归到主那里啊，对不对？你能看到其中的区别。我们跟耶稣的区别是什么？耶稣复活啊，耶稣复活。耶稣呢在将来的时候会带着千万圣者降临，但是我们呢进去的时候就不会再从这个门出来，啊，从这个门进去呢，只能从对面出去，啊，我们是单向，啊，但是耶稣呢，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你要通过这些话语呢，你感受到这里边关于耶稣的一些真理，啊，关于耶稣的一些真理。第二十节，这是活着的。刚才呢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说我们跟耶稣的不同在哪里，我们是单向的，我们在末日来临之前我们是不能再返还回来啊，但耶稣从这个门进去，他会从这个门再来啊。二节说，这些呢我所看见以色列荣耀下的活物啊，原文是活着的啊，说活着，这些活着的有生命的啊，在加巴鲁河边，我们知道他的基督伯，这个意象呢再一次跟加巴鲁河边那个意象关联起来，这就是关于这个在神面前侍奉的这个基路伯的形象。圣天使在神面前活着，那些与圣天使一样的圣徒也会在神面前活着。这个意象在启示我们，你想在上帝面前永远活着吗？你就要照着圣天使所做的去做，你要像他们一样齐头并进，没有私心，完全顺服真理，顺服主的灵。二十一点，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一下有人手的样式啊。圣天使和圣徒呢有相似之处，都有手，手在做工啊，除了我们没有翅膀啊，但是都有手。至于他们脸的模样，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脸啊，就是他们的形象和样式，这两个意象是一样的。在意象当中呢，基督伯有四个脸，这意象当中四个脸呢指的圣徒的特征是一样的，他们俱各直往前行，你看一心一意啊，行走往来呢不凭思意， 乃是凭着上帝的带领，乃是凭着什么？圣经。所以说呢，在天上基督国彼此相交啊，各尽前行，在地上的圣徒圣父教会彼此相交，一心一意。嗯，好，我们来读一下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
你要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全中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以阿术的儿子亚萨利亚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魔。他们说，在凡屋的时候尚未宁静，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耶和华的灵站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他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循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规。
好，我们看一下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大家注意听啊。说灵将我举起，神的灵哈，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那个门，看呢，在门口有25个人，我看着其中有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和亚硕的儿子谁呀？亚萨尼亚，是这名当中的什么官长？官长。耶和华对我说，仁慈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设恶魔。我们注意这两个人哈，亚撒尼亚，耶和华倾听，亚硕就是他帮助啊，耶和华帮助，然后皮拉提耶和华拯救，比拿雅耶和华见到啊，名字都很属灵哈。之后呢，这个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就怎么样，就死了。就耶利米讲这段的预言的时候，那他就死了啊，被神击杀的这个皮拉提。在这个意象当中呢，这25个人就是第八章冲着日头敬拜的25个人，而且呢，这几个人哈，圣经说的是什么图谋恶事。这些人呢，他说假预言和谎言，引诱犹大人呢去犯罪啊。就像今天教会里边有假先知、假牧师、恶人、教师棍子，引诱你去犯罪。这人来自一个家，你看这个亚硕的儿子有一个叫什么哈拿尼亚，啊，就是那个对这个犹大人说啊，上帝必在两年之内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恶，啊，听着口号好耳熟啊，是吧？折断他的恶啊。最后呢，上帝告诉耶利米他在说谎言，然后他当年就死了，当年就死了。他们是一家人啊，神的荣耀呢，在这个意象当中停留在耶和华殿的东门。东门，看一些周记十章，东门，在东门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啊，东门。但是这些人呢，也在东门，圣殿的东门。我们看46章哈，提到这是在六日关闭，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今天说在这主日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敞开啊。这人呢，用罪恶和虚假的谎言将犹大人陷到罪里啊。之前在圣所看到那些可憎之事啊，那些长老拜偶像，墙上充满可憎之物，负责把这些罪恶引进的就是这25个人，异象当中的25个人，他们图谋划策。这人呢，在犹大人当中影响非常大啊。在今天的基督教里边，有很多图谋罪孽设恶魔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对世界上很多教会基督徒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比较有名啊，他们也会忽悠，他们呢在教会圈子里边影响力很大。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假先知、假牧师、假基督徒啊，所谓的什么基督徒学者啊。我们要留意的是他们说话的特征啊。第三节，他们说建造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啊，这句话呢你听不懂也不要紧，你注意他的特征啊。 神呢给先知一直传的是什么？结局近了，结局近了，结局近了，是吧？耶稣和使徒说什么呀？主快来了，主快来了，是不是？然后他就告诉你还早呢，时候还没到，是吧？这个真的先知呢劝人认罪悔改，时候马上就到了。然后假先知是什么？让人在虚假的安逸和平安当中不认罪，继续作恶，然后走向灭亡，对不对？你看啊，你看以西结说的话跟他们的区别，是吧？每一个时代假先知的骗子都是这样。耶稣和使徒说时候近了，但假师傅呢引诱基督徒放松警惕啊，让基督徒对那些治责罪恶不敏感，对不对？第一要紧呢，就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夜主睡了以来，万物仍与起初的时候一样，对不对？他说他是锅，我们是肉，这个他是女，他就耶路撒冷是锅，我们是肉啊。这些人呢不仅拦阻犹大人认罪悔改啊归向神，而且给人虚假的应许，虚假的幻想。他告诉犹大人，你放心，上帝保守我们就会像这个铁锅保守肉一样，对不对？即使犯罪作恶，即使不悔改不离弃罪恶，神仍然保守同在。神和我们的关系就像肉和锅的关系啊。我见过这假基督徒也讲悔改嘛，就这他们的传道人说，弟兄姊妹不要犯罪啊，但是犯罪是不会灭亡，因为一次丢永远的丢。对，他告诉你那些都不重要，什么淫乱贪财拜偶像害弟兄姊妹，你说这些干直销，你说这些都不重要，唯有社会公益重要，对不对啊？你们杀在城中的人是肉，这城是锅，你们需要从其中被带出去，对不对？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他让人有一种虚假的平安和无所谓的状态啊。第四节，说预言攻击他们，仁则你当说预言，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这些人的邪恶用心和他们心里的意念，他们真实的想法神都知道，他们不过是骗财骗色割韭菜赚流量啊！神知道这些人的邪恶用心，他把基督徒陷在罪里是为他自己。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他们杀害主的先知圣民，他们杀害的都是传真道劝人悔改和那些拒绝沾染罪恶的啊！我问一下，他有政治权利是他能杀人，那没政治权利呢？没政治权利也能搞你啊，把你搞到绝路，把你搞到你不给你奉献，号召人孤立你，对吧？让你这道传不下去，是吧？让你这家里没法生活了，这不跟杀人一样吗？对吧？你有需求的时候故意不帮你还害你，这不跟杀人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你们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的。一起来念，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不是到你们那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儿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对，他们杀的是什么人啊？传真道的，劝人悔改的，还有拒绝犯罪的。所以说，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所以说启示录呢十八章说的很清楚，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在这城都看见了啊，那不是大巴比伦淫妇受活受的活吗？怎么听着这个教会里面也有人做这些事情，怎么以色列也要做这事的？所有犯罪作恶的他都是巴比伦的一部分啊。第七节，所以主神如此说，你们所杀的就是你们放在他中间的，他们才是肉，他是锅啊，但是你们要从他中间被带出去，你们惧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语。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为义被陷到灾难当中的，咳咳，这些义人圣徒要得救，作恶的不能得救。这谁说的？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我必从这城中带你们出去，交在外邦人手中，并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在什么审判？在以色列，在今天说在众教会，在神的家要审判这些人，把他交给外邦人，那些拒绝认罪悔改归向神还逼迫异人的啊，神必灭绝他。等到这些教内的人灭绝遭灾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主是耶和华，他们知道耶稣是查看人心肺腑，按个人行为报应他的神啊，这个跟第七章一样，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的行为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吧？这句话反复出现，对不对？等到他们遭灾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到恶人灭绝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说的话是真的，他就知道谁才是上帝差遣的啊。这一点，他必不成为你们的锅，你们也必不在他中间成为在他中间的肉。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属于耶稣了，你们不属于上帝的名，你们的名字不会留在生命册上，你们不得进入新天新地。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句话反复出现，对不对？神在耶路撒冷境内审判恶人，在启示录二十章，耶稣在教会内部审判那些与耶洗别一同行淫的。一起来念，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船，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从事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我
要
照
你
们
的
行
为
报
应
个人。
弟兄们，无论在任何时代，那些在教会里边作恶犯罪的，陷害弟兄姊妹的，陷害传真道的人啊，给那些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干直销的啊，这个什么当小三的、什么傍网行妇的，还有那些害弟兄姊妹的啊，凡是跟这人相交的、跟他们罪恶上有份的，上帝最后都会灭掉他们啊。对外邦人的审判呢，到末日；对这些教内的恶人审判，在今世就报应他，而且让所有的基督徒都看见啊。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列国的典章啊，不顺服真理，反而学外邦人作恶啊，这个就一定会遭审判啊。这就是今天绝大多数教会和基督徒干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我们来读一下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啊，一起来读一下。
我这时候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尼死了，于是我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之中，让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召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中进行你们，
又
将
以
色列地赐给你
们，
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又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于是基督国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中的那座山上。您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迦南地，到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姗姗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
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一部分，第十三节。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就死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这个异象结束之后，他回去传道的时候，啊，他说这二十五个人是图谋罪恶的。刚说完了，那个人啪一下就死了。啊，为什么呢？要证明先知的话是真的。啊， 有的时候呢，恶人遭灾是要证明真正的教会所传的道是真的，啊，所以说呢，通过以西结揭示出来这人的罪恶呢，他们确实把以色列家陷到罪里，这些恶人搅屎不远，他干的事情是确实是存在。神呢借着先知对恶人宣告审判呢，也是有效的，啊，也是有效的。于是我伏伏在地，大声呼叫说：“爱在主神啊，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净尽吗？”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和以色列全家所有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因为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你注意哈，这住在耶路撒冷的，跟这些已经被掳的人是这样说话的，是吧？”你会发现在南国覆灭以前，这个没有被掳走的人，他们不仅拒绝认罪悔改，他们还自我感觉良好。他话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被掳是因为神和我们同在，这地是赐给我们的，你们还是不要信了，因为你被掳走证明上帝不跟你同在啊，你信也没有用。你看是吧，对不对？这个极坏的那块无花果像那块好的无花果说：“哎，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对吧？”这个在耶路撒冷叫什么？叫耶路撒冷居民。被掳走的叫什么？叫以色列全家。啊，其实他们不知道哈，这些人才是被咒诅的，那被掳去的才是蒙恩被怜悯的，是吧？好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那好的是被掳走的，那些没被掳走的，并不是因为他好，是因为他要完蛋了，啊，他遭更大的灾，啊。这些被掳走的呢，你看这这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说他们要在那城享平安，啊，上帝会赐给他平安的一年，让他悔改，对不对？一直到然后那些没被掳走的怎么样？要用刀剑、瘟疫、饥荒领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成为令人讥笑的笑柄。啊，十六节，所以你当说主神如此说：我虽将他们远远的迁移到列国当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中，我还要暂时做他们的居所，在他们的列邦中暂时做他们的居所。这里注意哈，神告诉以西结，即使耶路撒冷圣殿被摧毁，即使那犹大人被掳到外邦，他神在那里做他的圣殿，圣殿看着没了，但是圣殿还在，神做他们的殿。啊，耶稣说他的身体就是殿，主的身体是殿，属于主的人和主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殿，啊，无论在这个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是奉主的名聚会，真正属于神的地方，主就在他们中间。啊，十七节，所以你当说主神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我必从你们被分散的列国中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这被分散的会被带回，这些被掳去的会被再一次带回来。啊。然后这耶路撒冷说什么？说什么你们离开神吧，别信了，因为这地是给我们，还不是给他们的。啊，说他们必到那里，也必除掉其中一切可憎可厌之物。我要使他们有一颗专一的心，或者唯一的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神会让这些人呢不再刚硬，使他们成为新造的。有一颗新的心，遵守主的命令。在以西结传道初期，上帝说是极其刚硬之人，啊，这掳的外邦人开始也刚硬，但后来怎么样？就悔改，啊，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这些人听见使徒的话就扎心嘛，就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最后怎么样？恒心遵守主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啊，说我要做他们的子，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句话，圣经和以西结书都不断的说哈，一起来念。
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对，以西结书三十七章这里，
也不再因偶像和土生的物被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需要救他们脱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实际上你要知道哈，这句话是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啊，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条件是什么呢？除掉可憎之物，除掉偶像和淫乱，除掉罪恶。在哥林多后书哈，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个，义和不义的不能相交，光明和黑暗的不能相通，是不是？你们要从他们当中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啊。这句话是应许到禽肉也有，但是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的，那些离开罪恶的才有。而且你看耶利米书第二十四章、三十一章、三十二章都多次提到啊，被掳的人呢要蒙恩，会回转，然后呢会被带回来。嗯，这个以西结书跟这个耶利米书是一致的啊。二十一节，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之物的啊，我必照他们的行为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神的话语。但是不悔改的，必遭审判。啊，这些人被灭绝呢，是因为他们心中随从一切可憎之事，神就会照着他们的恶足足报应他。这才是主神的话语嘛，跟骗子说的不一样嘛，对不对？骗子说：“哎呀，平安平安平安，是吧？啊，对不对？”我们一说这个会，他说：“啊，你们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啊，你们说的这些都不重要啊，只有社会公益才重要，对不对？”啊。一起来念，
凡不洁净的，并那些可憎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对，无论在新约旧约，无论到什么时候，作恶的都不能进城。啊，二十二节，然后基督伯展开翅膀，轮子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这个能看见的以色列神的荣耀呢，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耶路撒冷东边的山就是橄榄山，就是耶稣和门徒经常同在聚集的地方。然后灵将我举起，将我带到加勒底地，到被掳的人那里，在异象当中通过神的灵，我所见的异象就离开我上去了。这个异象完之后呢，神的灵把他举起，又带回在嘛加勒底的地上。你看从一开始的时候，第八章异象呢把他从加勒底之地带到耶路撒冷，这时候又把他带回去。二十五节，我就对被掳的说一切耶和华让我看见的事情。被掳的加勒底的地，你看这个使徒的书信说什么，蒙在巴比伦蒙拣选的众教会，对吧？也是对今天我们所说的，神在异象当中呢将以西结带到耶路撒冷圣殿，让他看到耶路撒冷的罪恶，人在圣殿里的罪恶，也让我们今天看到在世上这些教会和基督徒的罪恶，并且看到这些做恶事的人他的结局，好让先知所侍奉所服侍的人，这些被掳的人呢受到警戒。因为等到这些预言里当中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主是耶和华，他们就知道耶稣呢查看人心肺腑，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来。圣经从始至终所讲的事情从来没有变过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好，弟兄们，我们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